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剧烈爆炸和枪战，一枚汽车自杀炸弹袭击了英国使馆的一辆车，有五人在袭击中丧生。英国使馆表示，死者中包括一名使馆警卫和一名使馆阿富汗工作人员。袭击发生在喀布尔和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当地官员说，袭击至少造成33人受伤，其中大都是平民。塔利班立即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并声称对星期四喀布尔一个外交区域发生的爆炸负责。目击者说，从一个外国使馆和外国人住宅集中的地区传来爆炸声和断断续续的枪炮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近来袭击事件增多，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大部分外国战斗部队准备下个月撤离阿富汗。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不削减石油产量，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继续下滑。该组织石油部长们星期四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会议上决定保持现在每天3000万桶的原油价格。消息传出后，世界原油价格下跌到4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自2010年8月以来从未有过的低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一月交割的期货每桶价格下降的幅度都超过了2美元。自今年6月以来，石油价格已经猛跌了 30%， 当时每桶价格是115美元。叙利亚战机向伊斯兰国占领的主要城市拉卡展开了更多空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其中一次空袭击中了一名法官的家，导致一些平民死亡，多人受伤。该组织说，其他几次空袭的打击目标是一些学校、一所医院、一个伊斯兰国的检查点以及一个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建筑。路透社报道说，七人在最近的袭击中被打死，其中五人来自同一个家庭。瞭望台说，至少有95人在星期二对拉卡的袭击中被打死，包括至少52名平民。美国表示，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空袭拉卡时打死数十名平民的报道感到震惊。乌克兰新议会在上个月的选举后举行第一次会议，在那次选举中，绝大多数选民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党派。450名议员中的近3/4投票支持亚采纽克连任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总统和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支持亚采纽克再次担任一届总理。现年40岁的亚采纽克之前是律师和银行家，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世界银行向乌克兰贷款270亿美元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议会选举前，乌克兰副总理格罗伊斯曼为议会议长。根据乌克兰法律，如果总统无法履行职责，议长是接任总统职责的第一人选。波罗申科星期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在实施执政的无党联盟促改革亲欧洲的目标上，他将是个可靠的盟友。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星期三度过了一个较为平静的夜晚，尽管最近发生种族冲突，当地居民还是准备星期四庆祝感恩节。星期三晚间，弗格森镇只发生了零星的抗议活动。前两夜的骚乱和抢劫导致数十幢楼房受损或者被烧毁。在星期一宣布不起诉开枪打死一名未持武器的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后，弗格森发生了骚乱。也许由于部署了大量警力、大雪和星期四感恩节的来临，抗议人数到星期三晚间有所减少。星期四早些时候，数百名民众在圣路易斯市政厅前示威，高喊耻辱耻辱，警方逮捕了三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其中一人将受到攻击罪名的起诉。18岁的布朗今年8月被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这导致弗格森的紧张局面激化，并在圣路易斯近郊的 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引发了有关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担忧。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街头目前渐趋平静；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已经将近两个月，我们有香港连线的最新报道；另外，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表示，一些主要的海湾产油国已经就石油生产目标达成了一项共识；另外，台湾规模空前的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48小时，选战达到白热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街头目前渐趋平静。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后，弗格森那里连续发生骚乱。星期三的夜间，弗格森镇只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是由于部署了大量警力、下雪以及感恩节来临等因素的影响，抗议人数比前两夜减少。星期三早些时候，数百人在圣路易斯市的市政厅门前示威，高喊耻辱耻辱等口号。警察逮捕了3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其中一人将以攻击罪名受到起诉。18岁的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份被警官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导致了弗格森那里形势的紧张，并且在圣路易斯近郊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引发了有关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担忧。弗格森警方星期三表示，抗议活动第二天被逮捕的人数目前上升到58人。星期二晚上有13人在圣路易斯的抗议活动当中被逮捕。被派往弗格森的2000名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士兵看来控制住了一天前侵扰这个城市的暴力活动。美国的其他各地城市，其中包括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波特兰以及达拉斯的大规模和平示威之后，现在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在穆斯里州的弗格森镇发生骚乱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民众要冷静克制，并且尊重法治。弗格森事件促使奥巴马总统比以往更公开地呼吁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结束他认为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弗格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弗格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弗格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70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2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弗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11月27日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香港警方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呢，借助高等法院执打主任和申请方执行临时禁止令，对旺角占领区进行了强力清场，恢复那个地区的通车。不过呢，示威者连续两个晚上呢，在旺角地区与警方进行了所谓巷战，期间发生了对峙、推撞和拘捕等混乱的场面。另外呢，在旺角执行禁制令期间被捕的31人，星期四全部进行了提堂，获准保释，押后至明年1月再进行提讯。就此情景呢，我们呢现在立刻连线呢，我们在旺角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这个旺角清场后呢，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连续两个晚上呢，发生了示威者与警方的巷战。那么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情况如何，海燕？
对，今天呢，从大约8点左右，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从山东街到豉油街这一段路呢。现在又聚集了至少上千的这个市民和学生，他们呢，这个现场呢有大批的警察呢，他们把这个街，为了让这个车辆保持通行呢，警察站在路边，把所有的这个示威的人群呢，堵在这个人行道上。你现在可以听到这个现场的这个群众，不断的高呼各种口号，包括购物，或者是我要真普选，这个所谓的购物呢，就是在26号香港特首梁振英在韩国访问期间呢，他呼吁就说在占领完了以后，清除旺角的占领区以后呢，呼吁市民到旺角地区呢去消费，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这个商户。所以呢，现在好些学生跟市民呢，就以这个购物这个名义呢，呼吁市民呢，来到这个地区进行集结，要求这个真普选。现在呢，今天晚上的这整体的情况呢，比前两个晚上都相对的要平和。像昨天还有，尤其是星期二的晚上在山东街和波兰街那一块，这个警方跟示威群众发生的这个推撞冲突这状况非常的严重，一直持续到凌晨。昨天呢，警方也一晚上拘捕了有20多人，但是呢，今天相对来讲双方都比较平静，只有在8点左右的时候呢，警方在这个他们这个聚集刚开始的时候呢，制服了几个人，包括一个这个《苹果日报》的记者，据说呢，这个报道啊，而且我也跟这个《苹果日报》在现场的记者了解呢，他们《苹果日报》的记者在上去采访警察制服几个示威者的时候呢， 警察说这个苹果日报的记者呢碰到了他的枪，有抢枪的这个嫌疑，所以呢把这个记者给戴上口那个手铐给带走。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一传媒的工会呢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个警方这种做法呢表示不解，表示愤慨，认为干预这个新闻自由。
是那个在你进行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持续听到背景方面来讲呢传来现场将近千人传来的各种声音，那么我们已经大概了解有关情况了。下面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学联副秘书长那个陈奥辉和这个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今天获释，那么他们被控什么罪啊？
对包括社民联的立法会议员长毛，还有社民联的另外一个副主席叫黄浩明，他们都被控叫阻碍公务人员罪，就是阻碍公务人员执行任务这个罪名。主要是法庭呢让他们允许他们保释，但是呢禁止他们返回旺角地区的像上海街啊、花园街啊、还有山东街这一带。但是他们在法庭上呢也跟法庭进行了据理力争，所以呢法庭可能也对他们进行个人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就是说如果你是乘车或者是做一个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呢就可以来到旺角，但是不可以参与在旺角地区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聚集的活动或者是集会的活动。
是另外
这个长毛就梁国雄社民联的议员呢，他认为就法官这个限制呢不合理，是限制他们宪法保护他们这个自由行动的这个权利，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定罪。
是那么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呢，香港的学界这个在行动方面有没有升级的计划？海燕，
哎，对这个这个学界他们目前在开会讨论商讨如何将下一步的行动升级，比如说是不是要重夺旺角，或者是不是要包围特政府的这个特首总部，但是呢他们就只是进行了商讨，目前呢还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具体的方案但是外界分析呢就要重夺旺角呢估计困难比较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旺角弥敦道这个全线这个交通开通以后，这个交通非常的繁忙，而且警方部署了大批的警力，
是
防止有人在重夺旺角，而且呢这个占领运动进行了近两个月呢，已经不像当初那个群众的这个热情，就是说，所以要你重夺一个地方要需要大批的人，所以呢估计要重夺旺角是困难重重。
好，那么来讲，以上来讲就是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现场的报道，谢谢海燕，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政府说，有关叙利亚政府空袭伊斯兰国占据的主要城市拉卡时导致几十名平民丧生的报道令人震惊。人权观察组织叙利亚人权链网台说，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二轰炸了一个工业区和繁忙的集市，造成了至少95人死亡，其中至少有52名平民。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叙利亚政府继续践踏人权，违反国际法。叙利亚政府2011年3月以来一直与反对阿萨德统治的反政府组织交战，与此同时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了叙利亚东部的部分地区，使其成为伊斯兰国自行宣布成立延伸到邻国伊拉克的哈里发国的一部分。另外，阿富汗的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在喀布尔撞击英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造成了5人死亡，其中一人为英国公民。阿富汗内政部声明说，袭击造成了33人受伤，他们都是阿富汗人。英国大使馆证实使馆汽车中有人受伤，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塔利班表示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并且声称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外国侵略者，已经打死打伤多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虽然有报道说2014年12月过后，留驻阿富汗的美国军人的人数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他们的作战规模也将延伸，但是美国官员说2014年之后，美国和北约驻兵的兵力和双重使命并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五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post-election,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In early 2015,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三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i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伊核问题方面，以色列对延长伊核谈判表示满意，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谈判当中，没有协议比达成一个坏协议要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Don't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五月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六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再延长七个月。伊核谈判今年六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急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国际石油问题方面，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说，一些主要的海湾产油国已经就石油生产目标达成一项共识。当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石油部长们星期四在维也纳开会的时候，他们将采取统一的立场。纳伊米星期三在讲话当中没有披露复议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达成协议的内容，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海湾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的话说，不会削减石油产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几年来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自今年六月份以来的石油价格目前已经下跌了30%以上，从每桶115美元跌到目前的78美元，这是四年来的最低价格。分析人士把油价大跌归咎于美国的页岩油开发的兴旺发达，以及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成长低于预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全球气候问题方面，世界200个国家的代表12月1日将在秘鲁利马参加一个新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新协议将取代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世界污染大国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加大了本轮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的报道。
毫无疑问，世界温度在上升，科学家警告，如果化石燃料排放不减少，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利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Going in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New York Summit,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然后，欧洲的领导人10月说，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至28%的排放量，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wait 16 years.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他们要确确实实的关闭火力发电厂，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三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能激发其他国家做出更多承诺。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他们肯定也能。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利马会议结束时能达成新协议，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是有关中国方面的几项报道。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和孙德胜的一切指控，并且将二人释放。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北京对公民社会的攻击看来漫无止境，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受到了刑事检控。他表示，郭飞雄和孙德胜这样的人将有助于加强法治，而不是国家的敌人。郭飞雄和孙德胜去年八月被拘押到今，他们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检方在起诉书中称，郭飞雄2013年1月在南方周末报社前举牌示威，声援该报记者，抗议社论遭官方审查。检方指控郭飞雄策动孙德胜在其他八个城市发布网络自拍的照片，以和平方式表达类似的意见。郭飞雄和孙德胜将于星期五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出庭受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虽然中国目前呢并未上报出现埃博拉病例，但是疾病仍然影响到了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市，这个居住着亚洲最多非洲人口的地方。在这个非常时期里呢，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者签证的审查和对违法经营者的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近期访问广州后发来的报道。
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处地段到处是警察，红色的条幅铺在街上，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无疫苗。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
是有的，就是你没办法担心，就是一个担心了，没有办法改变的。那这里在这里就又卫生和卫生和孩子也受伤。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的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他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Of course, I'm a little bit scared because, like, I'm meeting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和各种不同的人见面，我可能认不出谁是谁，谁是健康的，谁是生病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恐怖。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进存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他过不来，疫情不了证过不来，肯定是有，但是也不完全那个原因。
生意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广州上千个持过期签证者的严打。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的学者海蒂·豪根说，在防止埃博拉扩散的同时追查那些签证过期的人，这不利于建立信任。
如果有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需要在民众中建立信任，那就是现在，因为万一有事情发生，他们必须找到那些有风险的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或隔离开来。但是我认为真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人们宁愿避开政府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防疫埃博拉。不过这些措施到头来究竟是帮助还是阻碍抗埃博拉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的新浪军事频道报道，克里米亚工业部政策表示，中国仍然欠两家军工企业1400万美元的野牛级登陆气垫船的船款。中国2009年和乌克兰签订了在克里米亚两个船坞为中国建造4艘野牛级登陆气垫船的合同，但是克里米亚2014年3月与俄罗斯签订了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之后，这两个船坞都成为俄罗斯的企业。第一艘登陆气垫船2013年5月交货之后，中国向乌克兰当局支付了船款，但是中国尚未支付今年春季交付的第二艘气垫船的船款。克里米亚工业政策部部长克里斯尼克表示，原因在于俄罗斯、中国和乌克兰的三方谈判很艰难。俄罗斯和中国就支付船款达成了共识，但是乌克兰坚持中国应向当初参与签订合同的乌克兰国防工业部支付船款。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援引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在接下来的3到5年之内，中国的核武器力量预计将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抗打击的存活能力也更强。《检视周刊》针对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非政府专家和外国政府对中国核力量和核能力的估计一般都比美国的估计要高。在更多的移动发射核导弹、携带多目标打击载入式飞行器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5艘094近级携带核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服役之后，中国的核力量将更加强大和致命。检视周刊说，在3到5年里，中国的核力量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量，尤其是对日本的保护。中国的陆基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型最早可能在2015年部署，这种导弹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打击半径达7456英里，可以打破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在可见的未来，北京还将能够对美国的卫星进行动能和电子攻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进行填海造岛作业，这引起了美国和菲律宾方面新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马从马尼拉发来如下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持续多年了，但本月新的有关火十字礁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中国在这处岛礁展开大型施工活动，最终可能容纳一个简易机场。中国称这处岛礁为永暑礁，菲律宾称其为英雄礁。菲律宾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说，施工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表明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这套行为准则酝酿已久，但迟迟不能出台。行为准则是一项拟议中的法律协议，签署方将是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涉及如何和平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中国的施工项目表明了东盟通过有关维持有争议海域现状的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Of course, for us, it's something that raises tension in the area.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加剧区域紧张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紧张关系降下来，希望控管区域的紧张关系。 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东盟和中国一道努力。
上星期，防务与安全分析刊物 HIS 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了火十字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多方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开发潜能，并且是繁忙的国家贸易通道。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检视房屋的报道说，火十字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中国可能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并在岛礁周边设立围栏。报道还说，这座岛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目前已有3000米长、200多米宽，似乎有个面积足以军用的港口。报道发表后，美国军方发言人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转向外交努力以约束这类活动。星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源少将在接受国营报纸采访时说，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他说，美国显然偏袒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事设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永暑礁显示了中国非凡的工程能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必须慢慢习惯，中国对美国的姿态显示不必搭理。不过，环球时报有关永暑礁施工的文章似乎已从其官网上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无法证实真实性，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也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乐义说，火十字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正中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说，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在那里修建军用机场，就可以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活动，甚至那一区域所有主权声索国的活动。
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说，永暑礁目前的扩建主要是为了改善周围少数中国居住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过吴世存说，在3到5年的时间里，机场跑道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允许美军在当地先期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中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说，
中国感到了来自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战略压力，尤其是菲律宾，所以中国应当拥有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另外，也在星期一，菲律宾法院裁决9名中国渔民在南中国海偷捕濒危物种的罪名成立。这些渔民在今年5月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被捕，警方发现他们船上有500多只海龟。中国称这些渔民是在中国领海捕鱼，菲律宾抓人的行为是挑衅。菲律宾法院下令对每人罚款大约$103,000，但没有判处他们监禁。如果他们缴纳不了罚款，将被送入监狱，明年5月将有资格获释。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印关系方面，中国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干流上新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日前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印度担心这座水电站的建成和发电可能会导致印度东北地区骤发洪水。不过中国则表示，开发利用跨境河流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藏木水电站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历时近8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Now if we stop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切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的极右翼政党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借贷1000多万美元。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和欧洲各地的极右翼党派的关系不断加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正在为俄罗斯建造两艘直升机航空母舰，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两艘航母交给俄罗斯。但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呼吁政府履行合同，把航母交给俄罗斯。
我们的立场是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我们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
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隆经常访问莫斯科，他星期二承认国民阵线从俄罗斯拥有了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获得1100万美元的贷款。设在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尼尔·巴尔内特说，俄罗斯的政策之一是支持反对欧洲联盟的右翼政党。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国家和政府间制造分裂，在欧盟内部散布分裂，同时扩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而让极端政治势力在主要欧盟国家组建政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
11月早些时候，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举行了西方国家认为是非法的选举，但欧洲几个极端政党应邀派遣了选举观察员。
先是克罗米亚选举，几个星期前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也举行了选举。从俄罗斯提供的观察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欧洲右翼运动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
这些极端政党包括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该党希望建立吉普赛人拘留营，并声称犹太人威胁到国家安全。派选举观察员的还有意大利的意大利力量党、保加利亚的国家主义党和希腊共产党等。巴尼特说，他们很可能从俄罗斯获得资金。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急剧恶化。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说，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1400亿美元。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里德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经济问题煽动反西方情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方面，台湾朝野近来不断讨论要如何顺利地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其中的中国因素成为立法院日前质询的一个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例如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或是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并不需要获得中国大陆的同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些重要的国际参与，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来干扰，不要来阻挠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来克服。
林永乐还说，加入 RCEP 的门槛比 TPP 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做好加入 TPP 的准备。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1月赴中国出席 APEC 会议时和大陆国台办达成共识，双方将就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行研究。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官员就扩大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及经贸影响力、提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实力等议题进行答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在 TPP 方面，如果台湾必须先让中国加入，这样对台湾、 非常不利。
毕竟我们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化程度以及比照国际各项法规标准的程度也是比中国还要更成熟一些那我们也已经非常积极的来取得美日等国的支持。
江美琴还说， TPP 要求经贸自由化的程度相当高，包括劳动权益、环境议题，甚至国营企业。中国如果真的要加入，内部势必要做出极大的改变。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接见外宾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一直无法通过，台湾又想加入 TPP， 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支持，因为中国大陆会说，台湾连签了服贸协议都不愿意通过，如何能相信未来的合作或谈判会那么令人信赖。马英九还指出，台湾朝野都赞成多和其他国家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碰到对象是中国，反对党就反对抵制，使得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服贸协议都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实在非常吊诡。马英九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台湾积极想加入 TPP 和 RCEP， 他强调一定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各 TPP 成员国的同意，同时中国也不阻挠，才能够成功加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韩 FTA 的签署确实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提出了挑战，两岸紧速完成 ECFA 各项后续商谈显得更加迫切。日前访问美国的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管中闵表示，美国对于台湾加入 TPP 给予正面回应，也有官员承诺会在国会表达支持台湾加入的声音，台湾也将全力争取加入 TPP 第二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卿唐伟康日前在台北出席一项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是 TPP 最重要的成员，有意愿和台湾谈论加入 TPP 的可能性。他说， TPP 对美台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台湾在商谈之前要强化自身竞争力和经济，为加入 TPP 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台湾空前规模的六都十六县的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48小时，选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最新报道。
媒体引述国民党消息来源报道说，国民党现有的15个县市中，新北市和桃园等8个县市选情基本稳定，蓝营有望固守。南投、云林、嘉义市和澎湖4个县市选情紧绷，国民党没有必胜的把握。台北、台中及彰化3县市则出现选情告急的局面，国民党正努力动员力量苦战。在野的民进党目前只有6个县市执政，但他抓住太阳花学运以及马英九政府政绩不佳的机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大举反攻，提出坐八望九看十的目标。亲绿的苹果日报报道说，目前绿营执政的6个县市中，除了云林略占优势之外，其他5个县市选情都基本稳定。再加上有望从国民党版图中抢到基隆和台中2市，绿营有把握胜选的县市已有7个。目前绿营选情在云林、彰化和澎湖3地略占优势，南投和嘉义市2地蓝绿实力相当，选情陷入焦灼状态。绿营希望能总共抢攻10个县市，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势头，甚至有望拿下12席。蓝绿政治版图此消彼长，绿营甚至有望拿下中台湾，越过多年无法逾越的浊水溪这条蓝绿地理分界线，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台湾政治大学预测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童振源认为，今年举行9合1选举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不久前的香港占中运动，尤其是最近爆发的食安风暴，国民党候选人都必须概括承受他们的后果。
我想整个这个食安风暴，那对于国民党的选情确实有些蛮负面的影响。那么不仅是台北市，包括其他县市，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趋势出来。
据青蓝的联合报报道，由于大环境不利等因素，国民党有可能输掉1到4个县市。目前蓝营在6个直辖市中有4都执政，台北、台中输掉任何一都都算失败，输掉2都则是惨败。临近投票的这段时期，国民党借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机，打出经济牌和危机牌，抨击民进党阻挠两岸经贸，拖累台湾经济。但被认为立场偏绿的时事评论员黄创夏认为，两岸和平与交流曾被认为是马英九政府政绩中的最大亮点，不过现在这张牌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光环。
两岸的和平红利到现在为止，因为景气未佳，加上台湾的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上房地产的高涨，年轻人没有前途，所有的红利通常被少数者所掠夺，变成两岸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是谁垄断了两岸和平红利？中国买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新的阶级出来？
对于国民党在选战最后关头打出危机牌或经济牌拉动选情的效果，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周继祥也抱审慎的态度。
这危机牌的背后当然就是两岸关系嘛，当然是两岸关系。我觉得这6年来两岸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大概基本上如果说要再有一个反扑，这大概很困难啊，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头啊。台英的现在很努力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是不是可以带动这样一个带动，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另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选情危机的国民党全力动员大陆台商返乡投票。据估计，目前已经返台的台商至少有6万人。党内人士希望截止到选举日，能有8万到10万名台商返台投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剧烈爆炸和枪战，一枚汽车自杀炸弹袭击了英国使馆的一辆车，有5人在袭击中丧生。英国使馆表示，死者中包括一名使馆警卫和一名使馆阿富汗工作人员。袭击发生在喀布尔和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不削减石油产量，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继续下滑。该组织石油部长们星期四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会议上决定保持现在每天3000万桶的原油产量。消息传出后，世界原油价格下跌到4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是自2010年8月以来从未有过的低价格。叙利亚战机向伊斯兰国占领的主要城市拉卡展开了更多空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其中一次空袭击中了一名法官的家，导致一些平民死亡，多人受伤。该组织说，其他几次空袭的打击目标是一些学校、一所医院、一个伊斯兰国的检查点以及一个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建筑。乌克兰新议会在上个月的选举后举行第一次会议，在那次选举中，绝大多数选民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党派。450名议员中有将近3/4的投票支持亚采纽克连任乌克兰总理。总统波罗申科和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支持亚采纽克再担任一届总理。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星期三度过了一个较为平静的夜晚，尽管最近发生的种族冲突，当地居民还是准备星期四庆祝感恩节。星期三晚间，弗格森镇只发生了零星的抗议活动，前两夜的骚乱和抢劫导致数十幢楼房受损和被烧毁。在星期一宣布不起诉开枪打死一名未持武器的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后，弗格森发生了骚乱。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贵州六盘水市盘县松河乡松林煤矿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晨发生瓦斯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矿工死亡，这是2天内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重大矿难事故。一天前，辽宁的一个煤矿发生煤尘燃烧事故，导致24人死亡，52人受伤。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